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信息。今天我要分享什么信息啊？耶，对，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我要分享今年教会的主题。今天教会主题是什么？感谢主，所以我要分享这个。那么今天我最主要是要从今天我们先去念的约第四大十半的医治来跟各位来分享。我们的成熟呢，有灵的成熟、魂的成熟、体的成熟，所以让我们来从这几个简单的经文来分享。因为第四大不非的意思是怜悯之家，所以怜悯之家，神医治我们，神怜悯我们，感谢神。当然了，就像我说的，我们第一个主日都要讲迈向成熟，过去讲了将近十次。第一次我讲说口出恩言迈向成熟，是在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是不是？又有说我们讲话要如金苹果烙在银网子里面。我们有一次说我们要操练信心迈向成熟，这是在这个历代志上面说，历代志下说的，他说信耶和华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这个是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节，算是2020年的开场白。我们信吗？
信，
感谢主。所以我们的信心虽然有的时候小信疑惑，但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从神他的显现，从神他的话，还有神 的发言人预言者来的学习操练我们的信心。然后第三次我用诗篇九十一篇今年最夯的这 一篇经文，是讲说谁有千人辅导在你左边，万人辅导在你右边，白天的箭不伤你，夜间的瘟疫不害你。今天大家都在讲这个道，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属灵瘟疫呢？我们有没有抗过、胜过？我们有没有免疫力对属灵的瘟疫呢？这是我那天分享的。后来我又分享一次叫做迈向成熟的一二三，是根据我们约翰一书第二章上面说的，说在神的家里面有小子、有少年、有父老。小子是说刚刚信主的，我们属灵成熟第一是成为小子，信主归入主的名下得救了。那么他说小子是认识起初原有的，当你认识你愿意接受他的时候，然后我们进一步进入到少年期，就是说我们要为主来征战，要得胜又有余，这是少年。当然了，还有父老，就是说要生养众多等，这跟年纪无关。有的人年纪轻轻就是父老级，有的人老垂已矣还是少年人或者是小子，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迈向成熟一二三，我们有起步，我们有过程，最后我们有终点，我们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还有我们要说一次的，迈向成熟有四部曲，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那么我特别讲了四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那个犹大会漏的钱袋，如果说这是你的财宝，你装在你漏的钱袋里面，或者你贪财，或者是你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要进一步进入到像是撒拉法的寡妇，当她愿意按照神的说法把这个分配出来，把这个共享出来，经上面说坛的棉不减少，瓶里的油不减少，感谢神。这是我们也要进入的那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他是说耶稣在旷野无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人，是不是？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把那仅有的，然后让神再 multiply 不断的倍增吗？是的。那最后神说，我们不要把这所有的看作是满仓的积蓄，说灵魂啊，你大吃大喝吧，今生今世你不再忧愁烦恼了。神说这一切都给你取去，今夜就要你的命。所以当我们回得过来再想说，我们走着属灵的四部曲，我们要走到哪里？当然呢，后来宣信就是宣道会的 Albert Simpson， 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金要主自己。他说钱我追求的是荣华富贵世上的事情，金我只要自己，钱我追求的是恩赐才干能力，金我只要主自己等等，钱我追求的是医治，钱我追求的是祝福，钱但是今天我只要主自己。哈利路亚。是的，那首歌非常美的，我们和回应诗歌还唱了一遍。跟着我后来又讲了一个从马拿到以灵，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我们迈向成熟，要像出了埃及一样。那么或许你来到的是一个苦水之地，或者你现在的光景就在马拉，苦啊苦啊，为什么信耶稣这么苦啊？但是这不是你的最终目的，这是过程。什么时候到那以灵呢？看你怎么走，你不要走了一辈子还在马拉出不来。这是我那次最主要讲的，就是要苦尽甘来迈向成熟。你怎么样来走那个人生的道路，成圣的路，怎么样来走上神的路？然后到了以灵，那你水是甜的，有十二股清泉。哈利路亚，赞美神，七十棵棕树，哈利路亚。是的。然后上次我讲说渐渐迈向成熟，因为在创世纪说罗德跟了他的舅舅亚伯拉罕出了乌尔下迦南，最后他们两个分家，罗德看中了约旦平原，他就渐渐向东移去，最后来到索多玛和罗马。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迈向成熟要渐渐迈向成熟，而不是渐渐移到死亡之地。这是我们的生命，谁能够保证你的生命？谁会爱惜你的生命？我知道撒旦魔鬼不会的，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你生命，因为我也是属肉体的，只有我们的神。这一点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来宣告，哈利路亚，我们要渐渐迈向成熟。换一句话说，你的成熟的生命，你得胜的生命，不是好像诺曼底战役蹦就胜了。 No， 你胜过了肉体的软弱，起了床来到教会你就胜了一次啊，你胜过了那个没有开口去骂人家蹦，你又胜过了一次，就是点点滴滴的小的胜过，你就迈向了成熟，渐渐的你就迈向了成熟。是不是我们日子虽然不好过，甚至于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在 pandemic 或者是 post pandemic 疫情后的时代，但是我们看到到处都是经济萧条，工作也不怎么好做，或者是出去也不敢出去玩，钱也都用完了不够了，甚至于在跟着一段时间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动乱等等，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渐渐迈向成熟，我们要胜过每一天，每天神有足够的恩典，每天神有新鲜的玛拿供给你。所以我们今天说要灵魂体迈向成熟，让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灵魂体。我们用三段经文来跟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后来从他的肋骨取出了夏娃来，是不是？所以亚当是什么造的？土造的，男人都很土，是不是？那女人都很精灵，机灵，是不是？肉造的，是不是？但是那起初造的是亚当，神在他鼻孔吹了一口气，是不是？所以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不是？所以当他眼睛睁开的时候呢，他看到是创造万物的主在跟他亲嘴，是不是？他就知道神是爱他的，是不是？所以神给他取名叫亚当，意思是人，是不是？但是这口气是什么啊？各位知道吗？这是灵没有错，但是这是人的灵。OK，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说，你看你怎么搞，没有失魂落魄的样子，这是或者是魂，或者是灵，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二元论，我们是身体灵魂。这个犹太人基督教是三元论，灵魂体是分开来的，所以那是我们人的灵。世界上面最少有三种灵，是吧？人有灵，神有什么？圣灵，是不是？鬼有什么？邪灵，是不是？所以就看我们在里面。所以使徒约翰说，愿你兴旺，愿我衰微，就是我的灵要小下去。什么是我的灵啊？可能就是我跟神沟通的地方，或者是我自我那个老我根深蒂固在我心深处那个我，是不是？好的，帖撒罗尼迦五章二十三节说，请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这是我们在祝福人的时候常常这样讲的，是不是？那后世人恩典祝福的神等等等等，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所以有三个，这也是我们人也是三位一体啊，不要小看哦。我们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所以我们也是三位一体啊，灵魂体。哈利路亚。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他说，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思念和意念都被剖开，是不是？他这里前面是讲说借着神的道，靠着圣灵，那么来剖开，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节都剖开。这句话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只知道说哎呀，魂跟灵、骨髓、骨节剖开。等一下我就跟各位解释，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好吧？啊？刚才不是读过哈，甚至来，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生的意念和思想都剖。好的，感谢神。所以我们讲到灵魂体，我刚才说我们是三元论，有身体、有魂、有灵。中国人是二元论。中国人怎么是二元论呢？身体、灵魂，还有呢，我们是是非、对错、黑白。谁不知道黑白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灰色地带？是非之间还有一个什么似是而非？是不是？是不是？对错之间还有一个什么？又你说他对也不对，说他错也不错，看你的角度。像我以前小时候，我考试从小就考不好啊，这个一加一等于三，我都可以答得出来。我妈说啊，七啊，好聪明啊，一加一等于三呢、啊，对错之间，就看你什么相信他，是不是？哈利路亚，是的。所以我们是相信三元论灵魂体，而这个三元论呢，灵魂体是三种知觉，或者我是说是三种感知。我们的体是对我们的世界， 哈利路亚。我们常常说是四肢五官怎么样，受之父母，身体发肤四肢五官受之父母，是不是？我们的身体是用来干嘛的？与世界与其他人来互相对应的，不是吗？
是的。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身体，那我怎么买菜啊，我怎么跟人相处啊？所以我们这个体是对这个世界的，世界会被败坏啊，世界会不会最后虚无缥缈没了？我们身体也会嘛，是不是？但是原来不会的，哎，哦，原来可以像我一这样子，到了100岁还是这个样子，哈哈，开玩笑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身体，魂是什么？身体叫做 body， 魂叫什么？英文叫什么？不是，那是灵 soul。兽是我们的魂，魂是我们什么？七情六欲、意志、情感，是不是？是对，对我们自己的，对我们的人格的表现出来的。我们的情感，比如说对人的爱，或者是对什么的喜好，我们的七情六欲，看到美好的东西，眼目的情欲，想到哇，我能有这么多精神的骄傲，是不是？不吃饭肚子会饿，肉体的软弱，这都是七情六欲，是不是？我们有五官，我们有七情六欲，是不是？当然我们里面的什么内脏啦、骨骼啦、肌肉啦、肥肉啦，或者是指甲毛发，这是属于身体的。所以魂呢，平常我们看不到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你有没有这么感觉啊？你的老公，当然老公大概一般不感觉到妻子，对不对？妻子比较明灵灵敏，她感觉到老公今天，我 你今天一下班回家，我就知道你在办公室受了什么鸟气了，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魂在对别人说话，我喜欢你，我讨厌你，这是我们的魂。虽然我嘴巴没说，那灵呢？灵是像上帝的，神吹进来的。但是我们的灵常常会怎么样？受我们的魂的影响，受我们的体的影响，是不是？让我问你，你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你会不会高兴呢？哈哈哈，我好高兴啊，哦，今天我肚子痛啊，哈哈哈，我好高兴啊，我腰酸背痛，不会嘛，是不是？你一定是心里面就一脸愁容，满面病容，是不是？而且脸色苍白，胃口不佳，都会受到影响。而灵里面也会怎么样？也会受到影响，是不是？灵就低沉了嘛，啊，读圣经也不想读了，祷告也不想祷告了，是不是？就是灵是对上帝的，是对灵界的，是不是？灵在人的深处，应该魂跟体都要服从灵，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灵是从神那边来的嘛，吹了一口气嘛，所以保罗讲的就很棒。他的意思是说，世界上再多荣华富贵 is nothing to me， 像是粪土一样，是不是？看不上啊，是不是？我们可以，我相信也可以。譬如说你得个几百块你可能可以，但是我给你几百万，我因为我也不相信，哈哈哈哈，是不是？但是保罗说，世上万物万子荣华富贵我都看成粪土，他这已经把耶稣看为至宝，他有耶稣什么都更宝贝了。所以灵应该要带领魂跟体的，但是很可惜，因为灵像是一个主人一样，那么魂像是一个管家一样，体是像一个仆人。主人有什么事情吩咐管家，管家传令给仆人，对不对？事情就做成了。 哈利路亚，赞美神。但是呢，亚当堕落了，灵死了，是不是？亚当身体没有死，亚当的魂也没死，他也还会笑，他也还会哭啊，他也还会觉得不好意思啊，他还会干什么了？所以灵死了，魂就出窍了，就压抑了灵，这个体就生老病死，就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了，又断掉了。哎，真的是没办法。所以体就也受到生老病死，就进入我们生命里面了。本来我们不会，不需要生病，不会生病的，也不会死的，是不是？感谢神，我们永远住在伊甸园里面去。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更多的，好，一步一步来，像剥洋葱一样。那么我们讲得很明白了，什么叫灵魂体的，都了解吗？啊，刚才我们读的说，在那个毕士大的池边有什么呀？有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有什么瞎眼的。瘸腿的是什么？无力行走，没有办法走人生的道路，甚至于没有办法行出神的道来啊！身体欠安了，身体不对劲了。但是我们要看第一句话，刚才我们读的，他说必是大医治的，这是以后来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他就到了毕士大池子那边去，对不对？这事以后是指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邂逅了井旁的妇人撒玛利亚妇人，跟他传道，结果全城都信了，几乎是，然后他又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所以这是这事以后，就表示耶稣已经行了神迹了，是不是？那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相信是五旬节，因为那个按照那个时间来看的话，五旬节也是安息日哦，你知道吗？他们常常犹太人节期都是要正好在安息日，尤其是大节期，要到圣殿里面去安息，要去朝见神的。所以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了，你知道吗？好的，我们这个耶稣他到毕士大池边他干什么？耶稣一生他事工的主轴就是医治释放人，哎，这是神的意思，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看启示录说到了天上的时候，有人怎么样？宝座两边有 流出来生命河，两旁有生命树，那十二种结十二种果子，按时结果子，叶子可以医治，保持我们健壮的身体，愉快的灵，还有强健的坚定的信心等等。因为我们的体会影响我们的魂，影响我们的灵。是，所以他是来再一次行医治的，因为他连续人，是不是？那么他为什么要在那个安息日特别要来这个毕士大池边？他又医治好了一个谁啊？38年的瘫子嘛。哎，哪天不好，为什么偏偏要在安息日来做这个事情呢？而且当着谁的面？法利赛人的面，是不是？这时候耶稣是在督促，在教导法利赛人说，你们不要像个瘸子一样，你知道吗？有脚不会走，是不是？行不出神的话语来，做不出这个道，没有做出来。所以他是在给法利赛人说，你因为不急嘛，38年的摊子 多待几天没事嘛，为什么偏要在这个时候还偏要在安息日，而且还被人家诟病说你安息日做这些事情吗？所以他是特别要做给安息人法利赛人看的，因为他是医治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感谢主，赞美神。好的，是。那你知道这个瘫子是身体出了问题，没有办法走路，没有办法行道，没有办法能够跟随耶稣的，是不是？一般来说，我们刚刚信主、刚刚重生的人都是怎么样？都是属于肉体的，这个肉体会有生病的，肉体会有长的。这些刚重生的人一般都是属乎肉体的。你仔细想想看，或者你现在也是刚信主没多久，你还会不会容易生气啊？你如果信主几十年还生气，就不太好意思了，是吧？那应该叫做易怒，是不是？赞美神哈！当然你还会不会骄傲啊？会吧？是我很谦虚的说，我很骄傲，不，我很骄傲的说，我很谦卑啊，这也不好啊。会不会嫉妒人呢？
会，
是不是？还会不会犯罪啊？
犯罪。
还会不会侥幸啊？还会不会疑惑啊？
会，
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的软弱，尤其是刚刚得救的人还是属乎肉体的，甚至于啊，会让人家或者是看人家说，哎，那个人是真得救了吗？因为刚得救啊，但是他真是得救了，是不是？虽然他还是属乎肉体的，他的体还管他的魂，他的体还管他的灵，是不是？他是属乎世界，是不是？属肉体没有不好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属肉体的，是不是？虽然不好，但是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属肉体，这个肉体成为罪的工具，我们的肉体成为撒旦的奴仆。我们的肉体应该要成为义的器皿，要作为神的仆人。我们的肉体要来这样子的服侍，神最看重人为他的服侍，是不是？神最看重人的服侍是人为他流血，哦，不见得是说非要来到教会里面戳两洞，然后流点血才算是虔诚，没有。我们也不是血盟之约，乃是说他愿意看到你委身给他，是不是？好像命都给他一样，这是他最看重的。当然嘛，我们神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一路带领我们，他总是有的时候走得快，走得慢，他要带领我们走那成圣的道路，但是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软弱，会疲惫，是不是？或者有的时候会碰到什么事情心里面不高兴了，或者是怎么样起不来了，或者是这个事情烦那个事情烦，而没有能够跟上神的脚步，是不是？你知道怎么克服它吗？
求神帮助。
求神帮助是没话讲，一定得要这样子的。我的信念是，譬如说来教会，嘿，天大的事，神说不可不守安息日，所以这是命令啊，对不对？不是说我喜不喜欢，我有没有空啊，是不是？这是命令啊。哎，为什么来教会要摆到礼拜天呢？礼拜天哪个公司上班我都不相信，再有上班也是中午的事情，是不是？我以前在 Las Vegas 在那边带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很爱我，牧师啊，我们希望多听一些。还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在那个赌馆做事啊，在餐馆做事，礼拜天生意特别好啊。你们可以给我开一个礼拜一的晚上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礼拜一晚上放假， 召开，感谢神。只要有这个需要，没有问题。你这个胃口，我委身，是不是？哈利路亚，赞美神。是的，所以我们不要做那瘸腿的。在我们的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还是属肉体的，我们要胜过它。哈利路亚，我们灵魂体要迈向成熟。第一步，你的体要迈向成熟，你要克服你里面的软弱，克服你肉体的病痛，是不是？我有的时候看到乔阿姨以前她这个一拐一拐的，她也进来了，是不是？感谢神，我们也真的是要以她为荣，是不是？感谢神。好的，我们的魂是不是？他跟他说，刚才我们说在躺在那边里有枯干的，是有，这表示他们怎么样？缺乏生命力，或者是说失魂落魄。是不是？那么你知道这枯干的表示说他有可能身体还好，但是魂低沉，可能是depression， 这叫什么压抑忧郁症，是不是？让他的缺乏的生命力，是不是失魂落魄一样？你知道吗？圣经上面说啊，我们人为什么会跌倒？我们人跌倒不是因为灵，我们人跌倒是因为魂，不是因为身体。当然也有啦，因为当撒旦装成蛇来欺骗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说什么？哦，你看那个果子好美啊，就眼目的情欲啊，好像看到美女一样嘛，好像看到帅哥一样嘛。哦，你吃了就肚子不饿，肉体的软弱，你可以跟神一样伟大，有智慧，有知识啊，是不是？精神的骄傲嘛，是不是？好像你考 SAT 考个什么，考满分嘛，哦，这个了不得，是不是？所以他就中计了。所以这个分别善恶的主的果子呢，使人的魂升起来了，把灵压下去了，把灵压下去，压到一个地步呢，灵跟魂好像一家人，分不开了。所以我刚才讲说要怎么样用借着主神的道还有圣灵的这个宝刀，把这个灵跟魂要分开来，因为这个魂高升起来了，然后把灵压下去了，然后魂在做王了，你知道吗？两个分不开了一样。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分别善恶，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好，其实是知识，其实这是知识。为什么讲呢？因为它英文版最早英文版是Tree of knowledge， 是知识果，知识树的果子，而不是分别上，或者是 tree of wisdom， 智慧树的果子。这吃了使我们浑身高了，自以为了不起了，却使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消沉了，是不是？什么叫做分别上啊？是不是？我常常喜欢讲，哎呀，你今天头发怎么这么难看啊，张觉兰啊，是吧？从我的角度其实蛮好看的，对吧？是吧？我在嫁娶人了嘛，是不是？哎呀，你今天怎么那个领带怎么这个颜色呢？这就叫分别善恶，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其实这个都是伪善恶，这是假善恶。比如说是我们心里面常常有许多伪善恶，那个对于那个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是不是？让我问你，你以前相不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吧？天经地义的道理嘛，是不是？而且你以前有没有听过，或者你到现在还认为人死如灯灭，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只有轮回啊，是不是？ 你心里面或许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这都是伪的知识，这都是假的善恶，是不是？没有永生，只有轮回，或者条条大路通天堂啊！你信佛教也可以通天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是不是？那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呢？从这边也可以上山顶，那边也可以上山顶，条条大路通天堂嘛。还有一种是伪的善恶，假的知识，是说你或者听人家讲，我死了那这一分钟我在信，我这一辈子吃喝玩乐坏事做尽，我死了这前一分钟我再来信，是吧？我还是有永生嘛，是不是？这也是伪的善恶嘛，让我们掉入在那个深渊里面，还以为这是哎呦，对呀、啊，台湾有一个陈进兴不是杀人强奸，最后要伏法枪毙的时候，但是之前他最后要被抓之前，他信了耶稣，人家就有人讲说，哎呦，那个人信了，那耶稣我不信了，那个人要上天堂，那个天堂我也不去了。这也是伪的善恶，这也是假的知识，圣经没有说这样子啊，是不是？你上天堂跟那个人无关，是不是？现在甚至跟你家人也无关，跟你的配偶也无关，跟你的孩子也无关，你上不上天堂是你自己的事。至于最后一分钟再信，你要是这样子，我不帮你受洗，我都认为你是假的，是吧？更不用讲神说了，是不是？感谢神，不过了，我还是为你受洗了，不关我的事。到神那边，他自然会审判，因为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落入了审判。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自己来决定，你知道吗？甚至于有一些，这些都是伪善恶。我上次听一个人讲，他说我为什么信，我多信一个总比少信一个好嘛。哎呦喂，帮个忙哦，我真不要帮你受洗。又来了，哈利路亚，是的，是的，哈利路亚，是的，是的。什么叫审判呢、啊？更严重的是，那个人是假信呐、啊，对不对？哦，那个人他要去天堂，那天堂我也不去啦，是不是？哎呦，他都不能去天堂啊！那么好的一个人呢、啊，这都是在审判嘛，对不对？你决定谁上天堂吗？哦。是不是？但是分别善恶树的原文的意思是知识树。为什么要有这个树呢？潘厚华说啊，一个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呢、啊，第一，他为了要提醒人的能力有限，你的知识有限；第二，他要看你能不能够顺服他，照他的意思做。是不是？你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但是神要看你愿不愿意顺服他。我跟你讲了这么多，哎，不要搞错，那园子里面不止两棵树哎。神说园内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表示有很多树啊，有苹果树，有葡萄树，有香蕉树，我最爱吃的香蕉，有橘子树，有什么树什么树，火龙果也有。是不是？唯独这一棵知识树的果子你不要吃，神特别还故意讲说那边知识生命树好，是不是？他就希望你，他知道人要吃它，所以神舍不得人去吃它，知道你吃了，你灵就死了，你魂就高涨了，灵就压抑，魂就压抑灵了，魂跟灵就分不清了，压成一起了，是不是？而这个知识树呢，或者叫智慧树，智慧有两种哎，是不是？ 圣经上面讲得很明白，一直是属天的智慧嘛，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另外一种是属地的智慧，小聪明嘛，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看白不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是？这是属地的小聪明。让我请问你，亚当夏娃在吃知识果之前，他们有没有智慧啊？他们有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啊？他们有没有知识啊？有，凭什么说他有？不，他们本来就有了，不是说他没有了，他有的是属天的智慧，他们本来属天的智慧，他知道敬畏神，这是属天的智慧。神要他们怎么样？修理看守伊甸园，治理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海里的鱼。这么伟大的事情，你叫一个小白痴去做可能吗？所以他一定有智慧嘛，他一定有知识嘛，而且他管理治理修理看守是按照属天的智慧。但是当人吃了这个智慧果子、知识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圣经上面说他眼睛就亮了，他就看到彼此是赤身裸体，就不好意思了，他就想说我跟神一样了，你知道吗？他从此怎么样，人定胜天就出来了，是不是？他就认为他可以跟神一样，就落入了撒旦魔鬼的伎俩了嘛，灵就死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枯干呢，这个本来呢，人就有知识，就有智慧，是属天的智慧，是以神为本，而且人敬畏神的。但是吃了以后就怎么样？以人为本，我自己最大，我以神齐等，而且人定胜天，问题就出来了。巴别塔也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挪亚方舟大洪水也是这样子，还有今天都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都是按照自己的意识，还自己觉得很聪明，是不是？是不是？而忽略了属天的智慧。那第一种的知识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是属天的智慧，是不是？大卫就有属天的智慧。大卫的属地的智慧呢，不多，做了许多蠢事，但是他属天的智慧很高。他敬畏耶和华，犯了错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说什么？最合我心意的人，哇！感谢神，是的。所以人吃了这个果子，就出了乱子。还有就是医好瞎眼的，瞎眼的是说心里面眼睛没有开的，灵里面疲乏的，是不是？您知道吗？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肉体虽然还是属于肉体，我们重生了，但是我们在某一段时间，我们会对读经祷告开始产生了兴趣了，是不是？甚至于一日不祷告，三日不读经，就怎么样？就觉得很不好过日子，还以为很属灵啊，会不会啊？哇，经文我都会背咯，我每天都祷告，还以为我获胜了。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是属魂，你还没有属灵，你知道吗？因为你还是凭感觉，凭感动。我看了圣经，看了诗篇。看到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引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为自己的名造我，我虽然行过，哇，好感动，泪都下来。你还是凭感觉、凭感动在信嘛？所以你还是魂，你只是那个神的话进到你魂里面，进到你脑袋里面去，还没进到你心里面。耶和华真是你的牧者吗？这是你心啊。 跟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关系，跟你的理解没有关系啊，是不是？所以你仍然是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里面。而我讲的属灵是说你活在神的国里面，是不是？不是活在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面，你是活在神的旨意的天国里面。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3:15，他说，因为这百姓蒙了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好的，这就是我常常用来解释说为什么新旧约之间有400年的静默时期呢？你知道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小先知书里面几乎已经神不跟人讲话的时候，因为以赛亚书也讲，油蒙了眼睛，油蒙了耳朵，眼睛闭着怎么样？但是他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可能吗？你现在油蒙了眼睛，耳朵也蒙了，然后眼睛闭的，你还可能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吗？是不是？因为灵已经被魂所掌握压着纠缠不清，谁都帮不了你，是不是？我可以多给你解经，我可以多带你敬拜赞美神，唯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神的道，靠圣灵的启示与帮助，把灵跟魂把它破开，所以灵就不再受到魂的压制。是属肉体的是身体是主，吃饱了第一，过好日子第一，舒舒服服第一。哎，牧师啊，你叫我放弃这些来跟随耶稣，我搞头啊，是不是？牧师啊，这可是我的养老金啊，是不是？我搞头啊。所以仍然是你在你的 comfort zone 里面，要你到天边地极去传福音，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走，是不是？这是属肉体的，身体是老板，属魂的是什么呢？魂是主，是不是？我听了这个高兴，我说了这个爽快，是不是？我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我生气了我就骂人，再生气我就打人，完完全全在自己的七情六欲活在那里面去。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搞了好多，捅了好多篓子，是不是？捅了很多马蜂窝，这是就是你魂在做主，但是灵是在做主，就是神做主。神做主，你怎么让神做主呢？哎，我不是刚才讲了吗？你这个第一，你要靠着神的道，然后圣灵的宝剑，把灵跟魂破开，甚至骨髓骨骼切开，就不再受他的瑕疵。然后神跟你讲的话，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灵是神吹了一口气在我们鼻孔里面，所以我们的灵会跟神沟通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灵灰暗了、幽暗了，或者是沉积了，或者衰退了，我们跟神沟通的能力弱了，或者是好像我们在跟神的通话出了问题。在20大战期间，那么有一个机构在招考这个电报员呢，待遇给的很好。那个时候20大战除了参军就没有其他工作了，所以大家都跑去要去做这个电报员呢。所以大家的有一个年轻人就来到那个会客室，要等着要看看人家叫他名字，所以他就坐在那边跟着大家一起在那边等。过了一下，忽然间这个年轻人就站起来就进去了，又过了一下门又开了，一个主考官带着一个年轻人出来说，各位 今天的面试不用了，我已经找到人了。其他人就很不高兴了，就抗议了，我连面试都没有给我面试，我还在那边等面试了。这主考官说，对不起啊，你们刚才坐在那边的时候，你们听有没有听到背景有音乐啊？有，你没听到背景音乐里面有这个摩斯密码在传递，说听见了就进来吧。你没有听见，你还来考摩斯，考这个报务员、电报人员吗？这个年轻人听见，这工作就是他的。我们跟神是 tune in， 就好像你要转台嘛，你要转到他那一台嘛，是不是？你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嘛，才跟到他同步嘛，才能跟他同行嘛。但是我们眼睛瞎了，油蒙的眼，油蒙的耳，油也蒙的心，是不是？甚至于在我们的知识里面，我们懂，这仍然是在魂里面。我们看圣经会感动，这仍然是在魂里面。我们唱诗歌会流泪，这其实仍然也是在魂里面。你到了灵里面的时候啊，那个是神在做主，神在做主。哈利路亚，赞美神。好的，我们讲到今天我们最主要用毕士大 Bethesda， 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的 Bet 或者 Bet 意思是家，或者 Bethlehem 伯利恒，粮仓，粮食之家，巴塞的怜悯之家，还有一个叫做巴提巴还是什么，就是无花果之家等等。所以这都是，那么怜悯之家的意思是说，经由遵守律法，人们发现自己的软弱无能和可怜，因此只能仰望神的怜悯。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他们来那边干什么？圣经上面说，天使动水的时候你就跳下去，你就得到医治了。所以是求神怜悯。这个摊子说，每次水一动我跳下去就来不及了嘛。耶稣说什么？拿起你的褥子来走吧。神怜悯他，你下水都不用下，懂吗？如果我们的神能够怜悯你的话，你都不用了，是不是？你再不好，神怜悯你，那没有话讲。我昨天看到一个 YouTube 上面一个小片段，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摩托车骑士啊，骑车骑到路上啊，忽然间看到路边一只小狗啊，好瘦小啊。大概才几个月大，他就怕这个小狗被车压死，他就把这个小狗抱起来，这小狗还要咬，刚开始还要咬他，你跟他哇汪叫啊，最后他慢慢慢慢抚慰，慢慢抚慰，拿点小东西给他吃，小狗缓和下来了，小狗知道这个人不是来害他的，然后他把小狗抱起来。然后他就花了几个小时去附近去找这是谁家的狗，找了半天没有，后来知道了这个其实是人家不要了，你知道，最后怎么样，带回家了，他怜悯他了。怜悯是爱不可爱的人，怜悯之家就是爱的不可爱的人的家。你瘸腿的、瞎眼的，你血气枯干的，你眼睛瞎的，就好像我讲过不止一次，这些洋人基督徒到中国去领养这些孤儿院的孩童，哇，前一天晚上这些小朋友小妹妹都化妆打扮，歌舞都唱得手滚滚的，第二天就乒乒乓乓都跳舞唱歌给他看，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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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这些这么可爱小孩子谁都要他，我要那个没有人要的。这就不得了了，你要的是没有人要的， 你爱那个可爱的人，那不是怜悯啊，那是你还在魂里面呢、啊。你看着你高兴，说不定长大了我还有个依靠哦，他可以逗我高兴，他可以有出息，我反正没有孩子，他说不定还可以给我光宗耀祖等等，那只是在魂里面，还没有到灵里面。我要的是那个不要的，真的要我去要，你不要我真的要不下来。年纪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再不领养就不能领养了，已经要算成熟了，或者是瞎眼的脑残的那些。神就这样子看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爱我的，是不是？我们在四福音上都有讲到撒种的比喻啊。他说四种情况，种子就是神的道，撒到好土里面就长起来，撒到路边飞鸟来了就吃掉了，撒在浅土石头地上，怎么样？长得挺快的，但是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哎呀，这就是身体不会走的，不能行道的，这是血气枯干的，这是瞎眼的，极大成在一身啊，枯干的没有根。什么是根呢、啊？这尼陀僧讲的，在下面看不到的叫做根。你仔细回家看，这个冬天来了，你家那个果树好像要死了，不长了，是不是？凋零了，落叶了，但是它根在长。明年春天它又开花结果，撞那个果子长得更好。是，所以在下面看不到的根，叶子是什么？在外面看到的根，在上面看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你的根要牢靠，不要是撒在浅土石头地上，长得快，叶子长得茂盛，但是太阳一晒就死了，因为没有根。所以看不见的生命叫做根，看得见的生命叫做叶子，是不是？看得见的是身体，感觉得到的是魂，但是看不见的生命是灵。你的灵里兴旺，表示你生命兴旺，你有丰盛的生命。经上面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什么生命啊？就是有体有魂，但更丰盛的生命有灵。哈利路亚，赞美神。是的，一切荣耀归给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